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空中培灵会，由王亮玉院长呢帮我们去讲解在主爱中前行。那么当进入到爱与生命这个课题的时候，今天在第五讲里边呢，王院长他为我们讲的就是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，那么一听到这个题目，可能你就想起约翰福音。对，今天呢他就会为我们讲到呢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7节，里边呢就特别提到我们彼此相爱就要常住在神的爱里。现在把时间交给王院长。
蒙主爱，领受呼召，得主爱，品尝生命，传主爱，报主恩情。空中教会培灵会，在主爱中前行。主讲王良玉院长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培灵会。今天我们进入第五个单元，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15章1到17节。约翰福音第15章1到17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给它一个主题，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，约翰福音里啊记载了很多的真真假的真啊，因为出于主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比方说在约翰的1章9节，我们看到真光。约翰福音的1章17节有真理。约翰福音6章32节是真粮。约翰福音8章14节真见证。约翰的8章36节真自由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真情。很多的真啊，现在呢耶稣说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说他是真葡萄树。住在主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分成好几个方向来思想。首先呢，我们思想住在主的生命里。基督徒啊，要住在主的生命里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生命的联合，枝子不能单独存在。这个比喻啊，是来自于旧约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。以色列民常被比喻为葡萄树。我们可以从三处的经文来看，在诗篇的80篇第8节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这里的葡萄树就是指以色列族。另外呢，以赛亚书的5章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深。 而何西阿书的第十章第一节，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你心中是不是有很大的感慨呢？特别是像何西阿书刚刚所读的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你看上帝给他们的赐福很多呀，但是怎么呢？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，给的恩典越多就越叛逆，就越抵挡，就越拒绝。哎呀，这个让我们读来十分的感慨。当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和以色列民是葡萄树，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呀。以色列民不是真葡萄树，他们带来失败，他们没有达成神的心愿和期盼，神给他们恩典，他们却以悖逆拜偶像作为回应。因此只有耶稣才是真葡萄树，可以带来祝福和真正的生命。当经文告诉我们，主的提醒告诉我们，要我们住在主的生命里，因此呢，主耶稣就勉励我们要多结果子了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栽培的人就是园户，就是农夫。当我们觉知真心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人生，而他的恩典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哦，他的手在我们身上是一直都有工作的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所说的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弟兄姐妹，主在他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，他拣选我们，他也塑造我们成为器皿，可以被他所用。这个就是培植，就是栽培。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你看哈，他要剪去。可是另外呢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的三十七节以及六章的三十九节，他又说，到他面前的呢，他说，我总不丢弃他，一个也不失落。啊，那这个经文呢，约翰十五章的经文跟约翰六章的经文，有没有冲突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它的重点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，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枝子自己不能结果子，生命一定要与主连在一起，而且要不断的依靠，这个生命要持续的连结，才能够结出果子。这地方主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那就是指表面属神啊，但是看不出生命的见证，一直没有结果子，因为他没有生命，就结不出果子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要被剪除。一个表面属主而不是真心归主的，那么他的生命是要被剪除。但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，他是不会故意犯罪的， 也就是说，他不会故意的里外不一的。有主生命，他不会继续放任自己在罪中行的。那么这样属主的人，他在神面前，他就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了。不结果子的要减去了，但是结果子的他也需要修剪，不是放任他自己去长，借着神自己的道然后来做修剪啊。我们的生命啊，在被修剪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不舒服的，是吧？但是父神却有他修剪的目的和意义，为的是要我们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，也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。那么要怎么结果子呢？这个结果子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结果子的秘诀了。这个常在我里面，这个在啊，它有存的意思，存在的存，它有留的意思，就是要留住它，它有不动的意思，它也有住的意思。所以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住在主里面嘛。常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，不是那个啊若即若离的住哦，好像又住了又好像离开了，不是这样哦，而是一个持续的住，没有间隔的住。一方面属灵的路要用信心来走的，因此我要敬畏他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在行事为人上也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对神的信心的见证。所以说我们要住在主的生命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要住在主的话语里，就是住在主的话里面啊。你看这个15章的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住在主的生命里，也是住在主的话语里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住在主的生命里，也是住在主的话语里。神的话对我们要有激发的作用啊。激发这个词哈，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那里翻成了激发。而这个词呢，在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八节，就是耶稣与门徒在船上忽然起了风浪，那么门徒就把耶稣叫醒了。好，激发这个词啊，在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八节翻译成叫醒了。而同样这个词呢，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十八节，耶稣过海的那个神迹当中，就是海浪翻腾起来，这个翻腾起来在那里是这么翻的。所以激发有叫醒了的意思，也有翻腾起来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每一次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读生命之粮的时候，神的话不单要将我们激发叫醒，也使我们的灵里可以翻腾起来，也就是对他的道有强烈的回应。住在主的话语里，我们就可以结果子，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祈求就得着成就。因为啊，当我们住在主的话里，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会照着主的心意来祷告。那么照着主的心意祷告，祈求就可以得着成就。 我们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不会妄求，我们在主的心意中求，就得着主的回应。原来与主生命的联合可以产生祷告蒙垂听的奇妙的果效。当我们住在主的话语里，因着祷告的成就，我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，高举基督，不是窃夺神的荣耀，而别人就能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住在主的生命里，也是住在主的话语里。弟兄姐妹，每一次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被激发了吗？被叫醒了吗？翻腾起来了吗？我们的祷告因着明白神的心意，就蒙了垂听了，是吗？我们有没有窃夺神的荣耀？而是更清楚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呢？我们可以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属他的门徒的见证了吗？我们不单是住在主的生命里，住在主的话语里，我们还要住在主的慈爱里。神的话充满了能力，带来安慰、体恤、指引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就使我们能够住在他的慈爱里。虽然这个世界有各种的苦难和试探，但感谢主，我们是被主的爱保护着。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若守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就是住在主的慈爱里。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9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看，常在主的爱里，就是住在他的爱里。第10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与主联合的生命，就产生了由爱掌管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彼此相爱啊，一点都不抽象，是非常实际的，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，彼此的聚会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与弟兄姐妹肢体的关系的连结，就丰富了我们的生命。在这样的一个聚集当中，我们可以与众肢体一同来经历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我们也一同经历彼此的喜、怒、哀、乐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这八个字岂不就是人生的写照吗？基督徒活在世上，我们不会抽离这一切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责任要去尽，我们也会面临许多的挑战，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愁烦，但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超越。不单是我们个人体会经历主恩，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起的聚集，一同的经历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。我们起先讲到住在主的生命里，我们也讲到住在主的话语里，我们讲到又要住在主的慈爱里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住在主的喜乐里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有好多生命的特征啊，有信心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盼望，这都是基督徒的特质。我们应该是在主里喜乐的一群人。 耶稣教导我们，勉励我们要住在他的喜乐里，住在主的喜乐里。当我们愿意顺服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喜乐。而且这个喜乐啊，不是自己的喜乐，而是主的喜乐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在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弟兄姐妹，满足的喜乐让人羡慕，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谢，因为主应许要让满足的喜乐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就好像呢，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八、第九节所说的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们可以靠主喜乐，我们来思想主得着喜乐，我们学习主的榜样，也领受了喜乐的恩典。神总是要把喜乐给我们，他也应许要把喜乐存在我们心中。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又有两个效应自然产生了。一个，成为主的朋友，明白他的心意啊，这真是一个好大的祝福啊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朋友彼此之间是不隐瞒的，耶稣的话给我们真是极大的尊荣啊。其实以前我们是与他为敌的，以前我们是他的仇敌啊，但是今天却能够成为他的朋友，因为主先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。我们不单是能够成为主的朋友，我们的祷告也蒙他的垂听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十六、十七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这个地方结果子啊，比较偏向于传福音。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我们也同时要结出工作的果子，这个是两者是不分的啦。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差派出去，我们蒙主的拣选，我们就受他的差派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把全世界的宗教都研究了透彻之后，然后说嗯，这个基督教比较好，我来信他。不是的吧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信主的吧。这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他，是他拣选了我们。但拣选是有目的的，拣选让我们先得恩典，然后也要传递这个恩典。我们蒙主的拣选，就受他的差派。我们领受了这么好的福音，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呢？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就与人分享这个福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。主是真葡萄树，我们的生命被他修剪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道里面，在他的话语当中被淬炼的能够纯净。我们是有福的人，我们一生住在主的生命里，我们也住在主的话语里，常被他的话激发、叫醒、翻腾，领受他话语的恩典。我们也活在他的慈爱里，我们更是领受在主里满足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蒙福的人生啊！在这段经文当中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的开启，这边讲到有祷告蒙垂听，告诉我们多结果子，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，我们也该行什么，这都是主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感谢主，当我们领受，当我们经历，我们就能够与人分享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栽培的人，我们这些枝子连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，我们活在主的生命，活在主的话语，活在主的慈爱与他的喜乐里，这是何等蒙福的人生。谢谢主，拣选我们，也差派我们去结果子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享受蒙福的人生，也与人分享这样的福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看神的话，思想主的话，让我们彼此勉励。我们下回空中再会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4:11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但愿我们呢常在主的爱里边，以致我们可以支取爱人的能力。我们先爱主，我们就会有力量去爱人了。愿主的爱也常充满着你。再会。
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，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。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，我的心不配白白领受。祝你宝血流入我心，使我洁净，你爱接纳是我的重生，喜乐平当我看到你的